金灯大剑下随良，连胜了两阵，把群贼呀可乐坏了，一个个手舞足蹈，是眉开眼笑。三世比丘卧佛窟伦僧这个老家伙唯恐天下不乱，他是最高兴的。他以为夏随良打的人越多，跟开封府的仇越深，那么越深后退的余地也越窄。只要夏随良跟徐良他们玩了命，那么自己就可以借这机会报仇。他现在最怕夏随良中途变卦，因此他比别人都高兴。他还建议夏随良趁热打铁，利用这机会把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等一网打尽。但是夏随良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，他把头一晃，一阵冷笑：“不必，何必操之过急呢？他们现在的小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，他们飞也飞不出三仙岛去，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，不必着急。”这昆仑僧不敢往下说了，规规矩矩退回本队。夏随良啊问徐良他们：“哪个过来呀？有过来的没有？今儿个我全包了，哪个不服是敞开来。”乐兄他：“你在旁边给我光地撂正，我过去。”
三哥耶，咱们要过去纯属是以卵击石啊，
你没看见这夏随良有多凶啊？那老兄弟，我们就瞪眼等死不成吗？这可也是，白云瑞也没词儿了，
房叔安呢、叫别人帮着上了绝命台，
这台子它高啊。
再看方叔安把两只手往嘴边一拢，成个喇叭形，朝着寺外他就喊上了：“
奶奶，我说还有人没有了，帮忙的快点来呀，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疯了，有帮忙的没有？咱要不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了。”
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，这是你干什么说这种话呀？叫夏随良看着也太笑话咱们了。您别说，房叔安这一喊还真有效，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，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，突然听见房叔安的喊声：“哎，在西北方向，离咱这不远，走走。”这三位和尚还真就找到绝命台了。等他们这一出现呢，大伙可真乐坏。这仨和尚是谁呀？走到前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，后边跟的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，再后边跟着一个大胖子，也那么高也那么大，上秤称一称能有360斤挂铃。这大和尚是谁？
少林拔的名僧之三，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，这是头一次下少林寺。原来啊，他们也接着请帖了。这老三位一商量，赶奔三星岛。但临来之时呢，要求当家的，当家的是八大名僧头一位，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中会，就是北侠欧阳春他爹，要求他出头。欧阳中会呢也想这么办，究竟要看一看金灯剑和夏随良想干什么，怎么把事情闹腾的这么大，折腾的这么凶。但是少林寺那事儿太多太多了，不那么容易脱身，又被一些事儿给缠住了。因此欧阳中会让古风罗汉代替自己下少林寺，说我把事处理处理，随后我就找你们去，尽量我还多带人。这段书啊，少林八大名僧一个也少不了，都得参加。因此呢，这三位大和尚先行一步才来到三仙岛，他们还真没来过。登陆之后发现招牌，找到招商店，见着小义是爱虎。爱虎说，老三位你们快去吧，诸葛元英上官峰两位老剑客刚走。说着说明了路线，就这样三位大和尚就起了身了，结果晚到了一步啊。上官峰好悬没把命扔了，诸葛元英也身负重伤。等三个大和尚这一露面，徐良、白玉瑞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尽管知道这三位也未必敌得住夏随良，但起码来说能阻挡一阵。徐良过来见礼之毕，把简要的经过说了一说，三位大和尚一皱眉：“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！徐良不必着急，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。干什么？先救人。”仨大和尚来到诸葛元英、上官峰的近前，检查。啊，果不其然，上官峰的伤要重得多，必须得抢救。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对医道相当精通，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？还阳佛，见着他就能还阳，有起死回生的能为。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，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，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。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。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，把应用之物收拾好，这才来到两军阵前，是一字排开，跟三架大山似的，上主天下主地，三个大胖子。对面是金灯剑客吗？小僧问去了。夏随良早就看见了，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，就等着他们过来。这都是老熟人了，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。夏随良冷笑着点点头：“哎呦，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？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位 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，不错，正是小僧。还阳，还阳啊！哈哈哈哈，三位哪个过来呀、啊？今天我收庄带包一碗，有谁算谁。不服的，咱就比量比量。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。你说他有多狂啊？这夏虽良一反常态，净说疯话呀，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，方便演冤争啊。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。三大名僧一商议，干脆咱们哥仨揍他，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，以多为胜。再看三个大和尚啊，蹭蹭蹭三吊脚站好，把阵势就摆开了。欧阳普中说话，金灯大剑，既然你把话说的太绝了，老僧也不便多言了，今天只有一决雌雄。由于你身份太高，武艺太强，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，不知你可愿否？凌空长老还说呢，怎么样夏虽良，有这胆子没？要不敢应战，咱就单对单，各对各，你说吧。夏虽良有多狂啊，根本不理会这些，仰面大笑了一阵。我说三位高僧，慢说你们仨，你们就来六位，谋也不惧。好嘞，杀杀。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跟夏虽良就站到一处，结果一伸手啊，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。他们发现夏虽良的能耐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又高了那么一块，身形转动，两臂摇开，呼呼刮风，可以说是出掌如电。别看仨人打一个，站不倒夏虽良。但是夏虽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，因为什么呢？这老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，那少林正宗正令，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名列前茅啊！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呀！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，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，马后一定烟，铁齿排肋，莲花灌裆，油锤灌顶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呀、啊，磕磕碰碰，砸砸拉拉，根本人家不在乎。再看这仨和尚，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，手指头好像小棒槌，要给夏虽良拍上，那真够瞧的。因此夏虽良不敢大意，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，打了个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这卧佛昆仑僧在后边观阵，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。这一瞅九头神雕纪承达在他身边，昆仑僧小声跟他说，纪老剑客，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，此话怎讲？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？看
那100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，该在这戳着。你我之间，大家就上就得了呗。把徐良、白云瑞一咔嚓，不就完了吗？
你看他一个不同意，百个不同意，就耍他老哥一个。
眼前这事儿，这明明吃亏上当，人家提出来3个打他1个，他也同意了，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？哎呀，我其实不服。
季承达一乐，大和尚，你呀别不服，你有你的想法，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，人家身份那么高，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？
要仗着群殴，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？你就瞧好吧，没错。
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，金灯大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，如果跟他看法不同，违背了他，他可翻脸不认人呢。
是啊，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。别过去，就在这看热闹。
这群贼在后的耳语议论咱不提，单说徐良、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的观战，一瞅这3位大和尚站不倒夏虽良啊，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。
房叔安能耐不大，
但是久经战场，经验丰富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，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。想赢夏虽良的人没有，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？房叔安一想，我别闲着，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，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。哎，方叔安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，东学嘛西看，一边看他是一边喊，
有人没？我说有帮忙的没呀，都到这边来呀，有帮忙的没？
那边说怎么了，脖子叫人掐住了。房叔安好像没咽了气呀，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。房叔安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可把他乐坏了，后边站着好几位。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，胡须长可过膝，娃娃脸，笑笑呵呵的，长得慈眉善目。谁呢？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、陶福安。在陶福安身后就是老剑客邹瑞、邹化昌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、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、金睛好斗、梅良祖，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，脑袋上勒着皮条子，光俩脚丫子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满脸的滋泥，是怪眼冤翻，正是海外的野叟王元。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，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。那位说这干什么？乐疯了。
嗯，哎呀，我说各位，你们才哪儿来？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？快点帮忙吧，我干老都要雇一位了。
这几位一乐，说安呐，不必着急，我们就是帮忙来的。
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？
咱不必细说，
都接着请帖了。全都找到三教堂，一问陈仓和魏真，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，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，
见着艾虎，艾虎画着路线图，这才找到绝命台。正往前走着，看着这大脑袋了，方叔安一叫唤，陶路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，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，有打仗带招呼人的吗？向方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，老方头前带路，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。方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。
咦，爹，哎，你说我是副将部，我这么一招呼，马上就来了援兵了，你看谁来了？
徐良一看呢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赶紧跑回来跟老五位相见，白云瑞也过来了。陶路问明之后点了点头，手捻虚髯往战场看了看，心说话，夏遂良啊，你这叫不是好折腾，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，又叫回光返照啊！恐怕你眼看就要恶贯满盈。老剑客想吧，让徐良、云瑞、方叔安在后边观敌料阵，他们老五位才来到战场。陶福安那人稳当，手托着白胡，先咳嗽了一声。我说打得真热闹啊，让我们也赶上了，我们也想凑凑热闹，不过呢，把话咱们先交代清楚了再说，三位高僧先请下来歇会儿吧，老朽到了。 三高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，论年纪比别人都大，论身份比别人都高，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，赶紧过来见礼。弥陀佛，老剑客到了。嘿嘿，哎呀，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，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？这不，我们老五位都凑在一块儿了。三位高僧，累了吧，请到旁边休息，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。别人都等着，陶路来到夏遂良近前，金灯大剑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，可认识老朽吗？
认识。
你不是陶老吗？正是老朽。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，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。金灯大剑，这不用问了，你还是打算不完呢？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，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？
对，陶福安，你是明白了，这事儿完不了。
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我夏遂良的跟头不能白栽，我得把脸面找回来。但是陶老，你放心，你们呢都是次要的，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泽，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呀，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，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？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？要想玩可以，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，任凭我杀，任凭我打，多攒我出来这口气，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。
这件事要做不到，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。他老，咱别说别的，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居良他们帮忙，既然给他们帮忙，那就是我的仇敌呀。您老就请过来吧，我夏某奉陪。
哎呦，真够横的，
夏随良，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。诚然你的能耐是高，武艺是精，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，伤人太重啊。如果把天下的高人都得罪了，你夏随良可就是要倒霉呀。
奉劝阁下扔掉三间匕首钺，有什么事咱心平气和的谈。如果仗凭着武力，你可离着倒霉不远了。
啊，呸！陶福安，你少说废话，过来，有谁算谁。陶福安一看这夏随良是怎么了，就像个条疯狗似的，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。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，王元蹦过来了。王元那脾气够多暴啊，听了夏随良的话，把王元都气得脑瓜盖都炸开了，把散法往后一甩，苍当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。老剑哥，您不能对牛弹琴，用不着小剑魔来，我王某就能教训他。拿命来！王元往上一纵，他要血战夏随良。